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来讲杰克家的遭遇啊。可能有些小朋友或者是家长已经觉得了，哇，这则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层层深入，好像这个灾害没有个头。那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往下说，的确是哎呀，这个破损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圣洁的意思，更深的明白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我们一起安静。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若不是你自己的洁净保守恩待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到你的恩座前，因为您是圣洁的，全地在你面前都要肃静敬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帮助我们了解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恶过犯而抛弃我们，掩面不顾我们，而是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主，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圣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敬畏的人。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充满各样挑战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选择顺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小杰克家的房子啊，必须推倒了重建。天哪，这简直是一个噩耗啊！因为杰克的爸爸妈妈在买房子的时候，买了地震的保险、火灾的保险、偷盗险等等，偏偏没有购买白蚁侵蚀的保险。这意味着他们的整个房屋、整个的价值都被摧毁了。买房子的所有钱都打了水漂，爸爸妈妈欲哭无泪啊！小杰克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呢？小小的一个蚂蚁，怎么可能造成他全家的流离失所呢？整个社区周围的邻居都很同情杰克一家的遭遇，他们便纷纷开始商量如何捐款，帮助杰克一家可以重建家园。大家认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帮助杰克一家战胜这个困难。但是下面还有更大的噩耗，当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房屋推倒的时候，发现说房屋连地基都已经完完全全被毁坏了，地基里只要有木质的地方都被白蚁侵蚀，白蚁有可能会卷土重来。这意味着说这整片地必须要荒芜一阵子了。哇，这一刻杰克一家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整座城市都这么的戒备森严防卫白蚁了。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座城市有这么多被废弃的房屋， 这些房屋都有白蚁曾经践踏和侵蚀过的历史，人们自然不愿意再去购买这样的房子，免得给未来的生活留下麻烦的祸端。而杰克的一家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要么就是搬离这座城市，要么呢就是找一块从来没有被白蚁侵蚀过的地，重新开始建造他们的房屋。无论哪一个选择，都需要付上巨大的代价。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为小杰克非常的难过呢？你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怎么承受他的一个小小的行为所带出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当然，杰克一家的故事不仅仅是杰克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也忽略了当时房屋中介给他们的警告。我们会发现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忽略不计的事情，不太在意的事情，可能在神的眼中看是极大的一个隐患。比如说我们从小不懂得自制，不懂得真实，不懂得爱人，这些也许从人的道德观念上来看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可是在这一切的罪恶的背后，都指向我们原来的那个最悖逆的罪，就是不顺服，不敬畏。我们不想听神的话，不想按照他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在未来的日子，小小的一个罪，小小的一个悖逆，可以越演越烈。可能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果子吃了，居然会将人类和整个宇宙陷入到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和痛苦当中？其实背后的端倪不是在于吃不吃那个果子，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决定要敬畏神的话，听从他的命令。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意味着这是实实在在板上钉钉的一个真实的言语。可是亚当夏娃选择不信靠，而当房屋的中介警告杰克全家千万要注意不要把水洒在墙上的时候，他们也同样没有在意。小小的一个错误可以导致极大的破坏，而我们的生命正是如此。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做一次的决定，乃是每一天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的决定。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就更是要在各方面各个层面都需要追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肉体的安排。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更深的去体会约书亚他是如何顺服敬畏神的。而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如果想要拥有从上帝那里来不可夺去的平安，我们就必须活在他的圣洁的光中，因为罪恶会夺走所有的平安，会带来一切的痛苦，而罪恶的滋长会让我们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志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并不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你的仆人约书亚身上来学习信靠和顺服，更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追求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要透过信靠和顺服来追求你的义，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从哪里可以看出约书亚是一个顺服敬畏神的人呢？第二，如果想要平安没有战事，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前提的条件呢？ 我们如果大人孩子都能够很好的讨论，就一定不难发现，信靠顺服是我们能够活着并且得胜的唯一的途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分享小杰克一家故事的大结局。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布甲尼撒王又做梦了。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因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向他的金像下拜，他就一怒之下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没想到啊，他们三个竟然毫发无伤，这让尼布甲尼撒王大吃一惊之外，还对上帝惊呼连连。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布甲尼撒王啊，看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发生了这么奇妙的事情之后啊，他就向住在全国各地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这位神啊是多么的奇妙，而且他所做的神迹是多么的伟大，而且他的能力啊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国啊必定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要到万代，而我在这宫中享受这个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解出来呢？诶，尼布甲尼撒王啊看似好像已经认识了神，对不对？他还跟大家说，诶，这位上帝的国是可以到永远的，而且他的统治可以到万代。那现在他做了一个奇妙的梦，而这个梦又让他非常的惧怕，那他会找上帝解惑吗？结果尼布甲尼撒王下了一道命令，他找了巴比伦所有充满智慧的人都到他面前，要求他们啊把梦的意思告诉他。诶，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已经认识上帝了吗？更是向上帝宣告他就是那位神啊。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向那些术士啊，就是那些用法术的人，或是那些占星的人，再一次求问他们，告诉他们他所做的梦。但这些所谓充满智慧的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梦的意思向尼布甲尼撒王说明白。所以呢，他又想到那个但以理，就是那一个从前可以帮他解梦的那个但以理到他面前。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但以理整个身体里面都充满了圣灵，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把梦告诉他。他就说，诶，但以理啊，我知道你里面有那个神圣的灵啊， 所以没有什么是什么隐秘的事情可以难得到你。所以啊，你要把我梦里面的那个意象还有那个梦的意思告诉我。我啊，做的梦是这样的，我看到大地里面有一棵树，非常非常的高大，那个树啊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强，甚至高达到天哦，而且是连住在地级的人都能看得见。这棵树的叶子啊非常的美丽，而且它的果实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动物跟生物啊都能够靠着这一棵树得到食物跟喂养，在野地里面的走兽啊也能够歇在这棵树的下面歇息，那空中的飞鸟也能够栖在它的枝头上。哇，这棵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躺在床上，在我脑子里出现的这个梦里面啊，还出现了一个意象，有一位守望者，他应该就是一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大声的呼叫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棵树，要把它的枝子给削断，而且要把叶子呢从树上面把它摇下来，而且要把这棵树上面的果子全部把它打下来，而且在树下面歇息的这些走兽啊要把它们赶走，在树枝上休息的这些鸟啊你们也把它赶走，然而这个树根啊要把它留在地上，可是要用铁和铜的链子把它围起来，留在这个青草地里面，让它每天啊都被露水浇湿，虽然有灌溉，但它已经不能再使任何的走兽还有飞鸟歇息了，让它啊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里面，虽然可以得养分，但不能再结果子，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而是要给他一颗走兽的心，让他经过7年的时间。这啊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这更是这位圣者所颁布的命令，要让世人都知道这个世上真正掌国权的是这一位至高者。所以这一位至高者想要把国赐给谁就可以赐给谁，甚至他可以把这个国权啊想赐给你一个最最最卑微的人。这个梦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这个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哎，但伊里啊，你赶快把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只有你可以，因为你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嘛。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贾尼撒王经历了但以理三个好朋友被丢到火窑里却毫发无伤的神迹后，大声的赞叹上帝的作为，他又做了一个特别的梦。可是尼布贾尼撒王第一时间不是寻求上帝的帮助，仍然是找了他国中所有聪明的人一起来解这个梦。但这些看似很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出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境还有意象，所以尼布贾尼撒王再一次找到但以理，跟他说，哎，因为你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充满的人啊，所以你一定可以帮我解除我的梦。这也让我们看见尼布贾尼撒王对于上帝的认识还停留在，哎，上帝，我有困难了，你赶快来帮我解决。但其实啊，上帝无论在尼布贾尼撒王是平时的时候或是有困难的时候，上帝啊一直一直的看顾着尼布贾尼撒王。那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来但以理又会如何解释这个梦境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 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再一次为尼布贾尼撒王解梦。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贾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但他第一时间，却不是找寻上帝的帮助，仍然，寻找国内那些所谓的智慧人。当这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除他的梦境时，他才想到啊，还有那一个可以帮我解梦的但以理啊。而但以理也来到了尼布贾尼撒王的面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但以理呀，来到尼布贾尼撒王的面前，而尼布贾尼撒王也把他的梦境跟意象全部都向但以理说分明之后呢，但以理就仔细着思考着，而且他想到的事情让他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而尼布贾尼撒王就对他说，但以理呀，你是不是被这个梦还有这个梦的意思害怕到了呢？但以理就回他说，我的主，我的王啊，我深愿这个梦是归给讨厌你的人，因为这个梦啊是难说。这个王啊就跟他说，说吧。但以理就很勇敢地告诉他，你所梦见的那棵树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固，甚至高达到天全地的人都可以看见这棵树，而它的树叶非常的美丽，果实非常的繁多，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都可以靠着它得到食物，连地上在走的这些走兽都可以住在它的下面，而空中的飞鸟也可以栖在它的枝头上。我要告诉你，我的王，你就是那棵树，你会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坚强，你的势力啊也会逐渐成长长大，甚至高达于天。这就说明了你的权柄啊可以到地极那样的远，因为你的国会非常非常的强盛。接着你在梦中看见了一位守望者，就是那一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说，你们要砍下这毁坏的树，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天天被露水滴湿，使它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它经过这7年的时间。我要告诉你，这个梦的意思啊，就是这样。这个守望者，这个圣者，就是至高者，所以你呢，就会被驱逐，离开人群，跟这个野地的走兽啊住在一起，你会像牛一样吃草，可是你天天都会被露水滴湿，要经过7年的时间，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界上的国中是掌权的那一位。而且啊，这一位神啊，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但这位守望者啊还吩咐了又留下树根的鱼干，所以你不要担心，直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就会再归给你，因为这位神啊并没有剪除你的性命，就像他留下树根的鱼干一样。所以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你而且你还要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许还可以延长哦，因为神是会接受你向他认罪悔改的。但这尼布贾尼撒王有听进去吗？过了12个月啊，有一天尼布贾尼撒王在他的王宫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走着走着，他就说，哇，这大巴比伦城不都是我 用我的大能大力所建造起来的吗？这就是为了要显出我威严的荣耀啊！这句话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了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王权要被褫夺了，你要被驱赶离开人群，跟野地的走兽同住，你要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7年的时间，只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12个月以前，这个梦境里面所说的在这个时候又应验在他的身上了。这个话马上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尼布甲尼撒王马上就被驱逐出去，离开了人群，像牛一样吃草，但他的身体仍然被露水沾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一样，他的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而到7年的时间，尼布甲尼撒王举目向天，他的理智就恢复过来，他就颂赞那一位至高者，因为他真知道上帝所说的一切话都应验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称颂至高者，还赞美那一位神，还说神的国仍会到永远，神的统治是无穷无尽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终于知道自己的梦境是什么意思。然而上帝也再次透过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梦境最关键的那个 key point 是什么，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就是那一位真神，而国权也会再还给尼布甲尼撒王。这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警告，要尼布甲尼撒王不要骄傲，也不要放纵，因为天上地下都是属于上帝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所掌权的，我们人啊不过就是个寄居的客旅而已。然而尼布甲尼撒王才经过12个月，他就忘记了这个梦，也忘记了上帝这个提醒。当他骄傲放纵的时候，上帝即刻就应验了这个梦，使尼布甲尼撒王被驱逐离开人群，甚至像牛一样吃草，他的身体也被露水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这也才让尼布甲尼撒王清醒过来，也让他再次经历到上帝就是真神，绝对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吩咐和教训。而后来我们也看见尼布甲尼撒大声的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